马上天下第十九集，袁春梅起身，缓缓地走到陈秋实的面前，从报纸下面再次抓住他的手，一往情深地说：“好了，现在好了，秋实兄，让我跟你说心里话吧。我曾经爱过你，发自内心的爱你，现在我仍然爱你。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我伤了心，那么就让我来补偿吧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只要你需要，现在我就是你的新娘。”陈秋实忽然站了起来，抖动着手里的报纸，旁若无人地在这大声地喊了起来：“不对，不能这么做。”袁春梅吓坏了，赶紧抓住陈秋实的手说：“秋师兄，我也知道不能这么做，我完全尊重，我坚决服从你的任何决定。”陈秋实一把甩开袁春梅的手，目光闪烁，声调焦灼，冲着门口喊道：“不，我必须制止，来人呐！”守候在病床外面的赵子明和田宝林破门而入，一看里面并没有异常情况，也是一脸的茫然。田宝林就问了：“怎么回事？老陈，你怎么了？”陈秋实冲着袁宝林拿地图来：“老陈，你冷静点，这里是医院，我从哪儿给你找地图啊？”“那就赶快拿笔来，还有纸。”陈秋实说的急切，赵子明和袁春梅是面面相觑。赵子明说：“田大夫，你就依了他，给他找纸和笔，看他要做什么。”田宝林从自个儿的白大褂上取出一支自来水笔，又从桌子抽屉里找出几张白纸交给陈秋实。陈秋实就再也不管别人了，一头扑在桌子上，看一眼报纸，画一根线条。十几分钟之后，白纸上就出现了一幅作战示意图。陈秋实画完，把笔一扔，右手食指敲打着白纸说：“同志们，看清楚没有？枣庄攻坚战的兵力分配应该是这样的：第一梯队应该首先渡河，抢占运河南岸制高点；第二梯队应该在第一梯队渡河成功之后，从马庄沿平汉铁路南下，在方庄至雷山一线布防，以阻击敌主力连队。如此一来，我部方可转被动为主动，反守为攻。我军通信装备落后，分兵作战乃我大忌，像这样多头突击很容易被敌各个击破。枣庄攻坚战是谁指挥的？为什么不向我报告？回去告诉程旅长，这次战斗得不偿失，我方出现了不应有的牺牲。敌人一个日军中队只歼灭了不到四分之一，我两个主力团竟然伤亡过半，这算什么胜仗啊？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，应该检讨。”赵子明煞有介事地立正回答：“是。”袁春梅瞪了赵子明一眼：“你怎么了？难道你也有病了？”赵子明却是神秘的一笑：“我没病，但是啊，老陈的病也快好喽。”在人们不经意间，三大队里出了一桩稀罕事情。过去人见人烦的兵痞刘所柱，不知道怎么搞的心血来潮了，对军事训练呢，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，非常突然，那其主要表现就在投弹上。刘所柱原先投弹最远不过30步，而且要领始终没有搞对头。最开始呢，他双手捧着扔，被中队长马建科纠正了无数次，骂得狗血喷头，这才改过来。可是用一只手扔啊，他扔不远，还常常把手榴弹扔到身后，差点砸着人。再纠正，他来得更邪乎，从裤裆下边往上扔，啊，这个动作是极其的不雅观。总之一句话，这个人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。突然有一天呢，情况有了变化。这段时间搞政治学习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大家三五成堆吸烟聊天，过去主要是听刘所柱吹牛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现在刘所柱不跟大家伙吹牛了， 休息的哨子一响，刘锁柱就拎着十几个铁头教练弹，一声不吭跑到营地西边的打鼓场上练吸头弹。有的时候呢，陈三川也会跑过去跟他一起练，他在这边扔，陈三川在那边扔，他扔过去，陈三川就扔过来。头十几天呢，陈三川扔得比刘锁柱远，刘锁柱得往回跑十几步才能捡到教练弹。后十几天，两个人扔得差不多远，再往后，陈三川就渐渐扔不过刘锁柱了。虽然是小队长，他到底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这体力还是不如成年人。人们感到奇怪的是，刘锁柱难道狗也改了吃屎了，学着走正道了？刘锁柱不光白天休息时间练投弹，早起也练。那别人还在熟睡，这家伙已经是满头大汗了。刘锁柱的投弹成绩上去了，新的矛盾也出现了。经常为了吃饭问题跟万寿台吵架。伙房大师傅万寿台发牢骚说呀，你练兵俺不反对，但是练兵要用巧劲儿，不能光出力气，出了力气饭量就涨。刘锁柱一顿四块馍馍，一个人吃了仨人的口粮，还嚷嚷着没吃饱呢，他那个吃法俺上哪儿给他搞粮食去？万寿台给大家的定量啊，每天最多不超过四个苞米馍，但刘锁柱少说也得十个，一天要吃四斤多粮食，定量不够吃，万寿台不给，刘锁柱就跟他吵，说我能吃是因为我训练消耗大，我训练是因为我要打鬼子，你不给我吃饱就是耽误我训练，耽误我训练就是耽误我打鬼子，那你就是破坏抗日啊，这罪名你可承担不起。万寿台一听这话，你少他妈的给我唱高调，没吃过猪肉谁还没见过猪跑啊，谁让你那么黑起屁眼的练头弹的啊？手榴弹那玩意儿你扔个差不多就行了，未尝你能把它扔成迫击炮弹呢。可刘锁柱说了，陈小队长规定我每天练头弹100次，你却让我扔差不多就行了，我是听你的还是听陈小队长的？我说刘锁柱，你把手榴弹扔那么远干什么？打仗的时候你扔过头了不也是白搭吗？刘锁柱一听万寿台这么说，嘿，他这心里还不服气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蛋呢？啊，我训练是往远处扔，我打仗的时候自然是要往鬼子堆里扔啊，你不让我吃饱，我训练起来没力气，完不成陈小队长交给我的任务你能负责吗？你少给我来这套，我不管你陈小队长什么陈大队长，要命一条，要多的口粮没有，你一天比别人多一块苞米馍，这就天高地厚了，我告诉你刘锁柱。过了两天呢，陈三川发现不对劲儿了，这两天刘锁柱练投弹是越扔越近啊，每天扔了不到50次就嚷嚷着眼睛冒金星。陈三川训斥刘锁柱偷懒，可刘锁柱说了，哪个龟孙子偷懒呢？万寿台不给我吃饱，我这是饿的。为什么不给你吃饱啊？哼，为什么？他说口粮有定量，每天最多多给我一块苞米馍，这就算不错了，这就。可陈三川也纳闷，人家训练怎么不像你吃的那么多呢？刘锁柱是满肚子委屈呀，小队长，你太小看我了，别人能跟我比吗？我一天练投弹100次不说，你看我现在能投多远呢？我能投70步啊，汉阳造步枪都打不到这么远，我这胳膊比汉阳造步枪还管用呢。还真别说，陈三川想了想，还确实是这么回事。说汉阳造步枪打不到那是瞎话，但是这个距离上手榴弹的威力要比汉阳造子弹的威力大得多。当下陈三川拍着胸脯说了，你使劲练，我去找万寿台保证让你吃饱。陈三川说到做到啊，果然去找万寿台去了。见着万寿台就说了，万大叔，刘锁柱练投弹费力气，你就多给他几个苞米馍馍啊，算我借的，等打光了日本鬼子我还给你。 万寿台喜欢陈三川，这个半大瘸子话语不多，却非常有主意，而且打仗泼皮啊，就像活张飞一样。那次为了参加香红殿战斗，这小子像个野兽，把他的手被咬得都快见骨头了。到现在他的手上还有一块大疤呢。一看好啊，从小看大，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虎犊子，没准就是打江山做天下的料子。他就逗陈三川说了，还我，就算把鬼子打光了，你拿什么还我呀？你要是打仗被打死了怎么办呢？陈三川一听这话，我怎么可能会被打死呢？我浑身都是功夫，枪法刀法都比鬼子强，我刀枪不入，你信不信？万寿台一听是哈哈大笑啊，我信我信，我不信也信，你小子简直就是赵子龙投胎，薛仁贵在世啊。一句话算是挠到陈三川的痒处了。陈三川说了，万大叔，你等着看，下次打仗我单枪匹马给你搞一个过五关斩六将，万军从中取上将之首。万寿台一听，好啊，我一看你这小子就不是番角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耳轮厚实，眉如刀剑，要是配上一匹战马，那就更像白袍小将了。万大叔，你看我已经是小队长了，刘所柱加倍练投弹是我命令的，我跟他说了要给他加口粮，如果你不答应，那我就没有面子了。三川，我问你，你想打一辈子仗吗？我喜欢打仗。万寿台愣了一下，为什么呢？打仗是要死人的呀。嗨，死人怕什么，当英雄死了还可以投胎转世啊。万寿台不禁诧异，而且呀，有点害怕了。他看着这个十五六岁的半大瘸子，就像看一个活鬼一样。乖乖哟，你小小的年纪竟有这样的志向，只要不死，不出十年就能成大气候。行，大叔答应你，每天给刘所柱加两个馍馍。陈三川一听这两个太少，那就给他加三个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了别人的口粮就不够了。万大叔，把我的馍馍分两个给刘所柱，他吃了我也不会让他白吃，他得把手榴弹给我扔100步远。刘所柱没想到陈三川真有本事给他多弄了五个苞米馍馍，五个，一斤半口粮啊。他还没有想到给他增加的这五个馍馍的口粮给他带来的不是福气，而是更大的麻烦。陈三川眯缝着小眼睛跟他讲得很明白呀，吃多少粮就得干多少活，往后你得照着100步给我扔，一个月之内扔不够100步，增加的口粮就得停。刘所柱一听这话，这头皮直发麻呀，100步，就是用陈三川的小步子量，那也得有20多丈，这能扔到吗？这半大瘸子也太狠了吧。还有刘所柱更想不到的事情呢，淮上支队这年冬天搞了一次集训比武，刘所柱在1000多名战士当中一路拼杀脱颖而出，拿了67米的成绩，夺得了第1名，被授予了投弹模范的称号。韩子军司令员亲自宣布奖励刘所柱白面10斤，大米20斤。荣誉可不是白得的。大年刚刚过去，三大队就搞了一个胭脂河战斗。在日军占领的东侧制高点9攻不下的关键时刻，陈三川这个愣头青拍着胸脯要组织一个敢死队。陈三川嚷嚷着要组织敢死队的时候，那双小眼睛第一个瞄着的就是他刘所柱。刘所柱被陈三川看得心里直发毛啊，赶紧把脑袋低下去啊，眼皮子一耷了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啊，心里头一个劲嘀咕，我的爷，你可别让我去当什么敢死队，我不想死啊。可怕什么来什么呀，怕有鬼，鬼就上了门了。陈三川说了，刘所柱，你派用场的时候到了，你跟我当敢死队。 刘锁柱嗷嗷一嗓子，嘿，你别看着我，我什么也不会，我当敢死队一点用都没有。可陈三川一听这话，嘿，你多吃了那么多苞米馍馍，那是白吃的吧？啊，没有二话，我第一个上，你就得第二个上。刘锁柱腿都吓软了，这我枪法不行，刀法不行，我看敢死队不是敢死队，那是送死队。嘿，你枪法不行，刀法不行，我们不用枪法也不用刀法，就用你的手榴弹。你这个投弹模范呢，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。在那一瞬间呢，刘锁柱恨不得把自个儿那只扔手榴弹的手给剁了。哎呀，要说这只手啊，可算是把他害苦了，差一点儿就要了他刘锁柱的命啊。